各位大德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书本啊，128页。这个在心所的部分呢，从前面啊，这个六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片行，第二部分是别境，第三部分就是善，然后呢烦恼随烦恼跟不定心所。前面的我们再回头啊复习一下啊，128页讲的是片行。所谓的片行就是说这个心是周遍四种啊一切的心，八识心王，一切的时间，三界九地跟善恶无记都有五片行。这个唯识学是很精密的啊，所以我们对于唯识所学过的要常常的反复的回味啊。那这五片行呢是触、坐、意、受、想、识，或者坐、意、触、受、想、识，我们反复多练几遍，多复习几遍比较容易记得。这五片行是一个念头啊，首先呢触就是根尘识的接触，这第一个，因为根尘识的接触呢才会有后面的受想识，那或者是坐意放前面啊，或者是触放前面。那第二是坐意，坐意就是警心为性啊，就是它会警觉，就是坐意了。我们看东西视而不见就是不坐意，听而不闻就是不坐意，听而闻了就是坐意，视而见了也就是坐意。如果以唯识学更精细的来讲，视而不见是前五识在坐意，第六识没有坐意。为什么叫视？既然是看了，为什么叫做听？也是听了啊，所以因为第前五识我们也都看过，前五识是非恒非省，它随时间断，它审查能力不强啊。这个我们在前面谈到五识跟六识的关系的时候提到了啊，第六识管过去现在未来，前五识只管现在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所以粗浅的讲还有精细的讲，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研讨的白法名门呢啊，前面我们介绍过它是唯识的入门。白法名门的在后面就是要研究八识规矩颂啊，到唯识三十颂，注解唯识三十颂的是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从哪来的？又从瑜伽师地论来的。所以这个瑜伽学派呀、是跟我们修行中是非常精密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别人，比如说那能够了生脱死，要修行啊，一些学派啊，要下点功夫进去啊，来反之于己身。所以常常呢，把这些心所啊，来当做自己啊，调和身心的一个啊。 依据。好，那么初作意后面是受，受就是领受，这个受字我们要去看的时候，各位可以翻到我们白法明门的四十页，这个受就分为苦乐舍三受，或者是苦乐忧喜舍五受。这个受当然是有生理的感受，有心理的感受，讲的粗浅是生理上的，讲的深奥一点，精细一点就是心理的。而在从唯识论里面就论到我们在禅修的时候那么三界到禅修色界天都会有这些受乐受喜受，比如我们初禅叫做离身喜乐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我们欲界的这些感受了，那时候属于禅定禅修的感受，喜乐离身喜乐二禅是定身喜乐，三禅离喜妙乐，四禅舍念清净，离开这些喜乐庄子也讲过了，最高的境界是不喜不乐，超越喜乐当我们一般都喜欢说喜乐，不希望忧苦，苦不喜欢有喜乐而没有忧苦，那是禅定的境界除非五衰相现的时候还是有我们常人三界九地还是有，但是他们的享受是比较心灵的，禅悦为师了，更不一样了。好，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名相苦乐舍或者苦乐忧喜舍，那么好像那个名相很容易了实际上在禅定的时候都会碰上的可是禅定碰到这些喜乐的时候，他就是要把它舍，不要执取他才慢慢的禅修才会不断的进步。那当然他的念头是非常微细的非常微细。好，我们只能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讲这些心所有很粗浅的讲，有比较进一步的讲，还有更精细的说，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复杂的我这边就练一个句子来说吧那么佛经里面解释命经里面说，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这佛陀说阿陀那是其实就是第八识，第八识有很多种名称，很深细，很深很细微，一切种子像瀑流一样，像那个水瀑布的水像瀑流一样很神奇，我们观察不到体会不到观察不到，除非有很深的禅定我于凡愚不开眼，我是一般人不讲，因为唯恐会执着为那是我执取，所以他不说这个呢在讲了第八识时候才会再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刚刚谈到了受那上次我们也谈到那个欲圣解念定定 定的解释，有正受，有调直定，有啊，有这些在里头。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明到我们平常如果没有定的话，那就是啊，我们的受就是苦乐忧喜舍受啊，就是苦乐忧喜舍受，不是正受。所以我们如果读心经说五蕴皆空，有的叫五阴或者五蕴，这个五阴色受想行识就是一层一层的覆盖而没有证受。我们修习戒定慧啊，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受是正受正当的，起了贪嗔痴的烦恼就不是正受了啊。修习禅定，修习止观啊，就是跟凡人不同了。所以我们在一个认识，所以谈到佛教对这个唯识来讲啊，哲学来讲就是一个认识，在认识过程之中会产生很多的偏差啊。那么矫正这个偏差的方法，当然就是用禅修的啊，或者是三无漏学的功夫来对治它了。好，受后面是想啊，想就是 image， 就是想象。那么在这个想啊，是更后面，最后面是思，思是造作。大家看到129，刚刚讲受，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了，苦乐忧喜啊，有顺境的，就是喜乐；逆境的，就是苦跟忧；中性的，就是舍受。在修止观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则，它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对于圣境顺境不起贪着，对于逆境不起嗔恨，对于中性的就舍受不起无忌或者是愚痴的念头。我们如果看修习天台止观呢，它止观里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外面的这个喜乐啊、苦乐忧喜这些啊，所谓的顺逆跟俱伪或者俱非啊，也不是苦也不是乐，有三种，也就是刚好对治我们的凡夫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啊一些的贪嗔痴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后面也会谈到贪嗔痴啊，对五欲六尘的贪嗔痴。其实真的要精细的时候，就是在念头起了这种顺境、不顺境跟中性的境的时候，所起的几种啊方式，那就是刚好是觉性觉照的时候。那刚刚谈到想。啊，想是色思种种名言。这个色思名言呢，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哎，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哎，突然被蚊子叮了，你看，被蚊子叮了，第一个就是触，第一个触蚊子到我身上，注意，哎，什么东西，有感觉，痒痒的，啊，怎么样？啊，受那个感觉不舒服啊。被叮了一样的不舒服啊，那想什么叮了？蚊子还是蚂蚁还是蟑螂还是老鼠？开始想了，谁在叮我咬我？那后面就是撕了，好讨厌啊！大家把这个撕看看啊，这个撕是叫造作，撕有三种， 这上次没讲过的啊。第一个叫做审律师，第二个叫做决定师，第三个叫做动发师。审律师就是说审慎思量，这是什么东西咬我啊？什么东西叫审律师啊？没有，哎，这什么声音呢？这审律师，比如我们一听到我们讲，哎，是不是垃圾车来了啊？还有的把不把不的，到了夏天，哎，是不是什么啊？卖什么冰啊什么？哎，小时候上什么加冰啊什么？这审律师。决定是说，哎，我要不要管他？我要不要去买？我要不要反应？我要不要去打这个蚊子？我要不要去做？就是决定是决定，决定以后，我说我肯定了，我要去做，不理他，还是打他，还是要反应，还是要怎么样？就是动发式，所以这三个式就产生了。所以因此也就是说，我们到去思考决定判断去做事情的时候，已经到思心所了，已经到思心所了啊，思心所。好，这个就是所谓的片行，这片行是一刹那的啊，很快的一刹那。而且我们刚刚举的所有例子都是第六识的片行，第七识、第八识的片行，或者前五识的片行，是我们觉察不到的，觉察不到的，很微细的。因为第七识执着，第八识有没有片行？有，一切心都有片行啊。第八识有没有片行？有五片行，第八识只有这五片行。啊，前五识在头一刹那，就是在八识归集中了，头一刹那的时候，就几分之几秒的时候，有没有片行？还是有。所以我们刚刚说前五是视而不见，这前面这个视，或者听而不闻，前面这个听有没有作意？有，听到了啊，是前五是听到了，第六是没有作意啊，所以这个心念就是很细腻了。好，那这是我们再把片行再做一个回顾啊。那我们这样再讲的时候，也许各位对于这五片行啊，会更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名相上的在摸索，到后来慢慢就会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举行动念产生关系了。别境就是别别缘境了，别境就是要欲圣解念定慧这五个。欲是一个希望啊，给130页大家看一下，欲是一个希望为心，对于喜欢的希望，对于不喜欢的也要想办法抽离，反正不管是顺也好逆也好，都会有一个欲啊。在这边讲追求财色名食睡是欲，希望成佛做主还是欲，不过一个静一个染就是了，都是一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就等于我划船，你划到东西南北都是划船，但是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你们选对目标。所以欲就是你的动机，你的一个驱使力。圣解就是因为有了欲之后，他就会起了一种他自己的一种见解跟看法，所谓的殊胜的了解啊，这所谓的一个圣解。不论对正法、对于邪法、对于好的事、对于不好的事，都可能起一个圣解啊。那圣解的话，都是他所引以为觉得对的，就学科学的人，他绝对相信科学，科学是对的。那科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科学的理论是永远不变的吗？答案不一定，科学永远在变。佛学的理论是会变的吗？佛学理论它永远不变的， 四法印、三法印、一法印或者四法印，永远不变的啊。那圣解就是不管你又怎么想，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考。那么起了圣解以后，他就不会再所以不可盈转了啊。他这样的一种看法是没有人能够说服他的圣解啊。好，有了动机，有了圣解，然后就是念啊，念就是念之在之，对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常常去思考到，就想到，念就是个念头啊，我记得不记得都是个念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不好不坏的念头都是念啊。后面就是定，念跟定的差别是，念是会间断的，定是不会间断的啊。唯识学叫做等无间缘，它不间断。比方说你念佛时时刻刻不间断，就叫念佛三昧，间断了就不叫念佛三昧啊。有时候我们叫做功夫成片，但还差一点啊。定就是不会间断了啊，就是定。也就是说念跟定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啊。念还没有成熟到定的层次，可是定念是到定的过程，定到会，因为有了定，就有一种抉择的智慧在里头了。啊，但是这个会呢，也有正的，就文会、思会、修会，也有不正的邪会，也都有。啊，它是拣择为性，拣择就是分别、判断、思考、断疑。还有这个能耐啊。那么因此这五个片型呢，它可以独立的啊。那唯识论里面讲说，跟前面五片型不是，前面是一刹那之间，这个是有前后有过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得到念佛三昧，你当然要先从欲，哎呀，我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我相信他圣解，因为圣解之后你相信他，你会去念佛，然后起定，然后起慧，这还是有那成就一个念佛三昧。要经过这样，你成就任何一件事情，你说哎，我学英文为什么，我觉得国际化英文很重要的欲啊，那我起一个圣解，说哇，因为我走遍世界没有障碍啊，圣解，那我就常常去念英文啊，去学习英文啊，去补习啊，去跟人家讲英文，去找老外谈啊，找什么念，你常常就是定啊，常常都在啊念定慧。就是你要成就一件事情，好事坏事，不好不坏的事情，可以经过这五个阶段。不过这五个阶段可不可以分开来呢？可以，我只有欲没有圣洁啊，有的只有慧。比如第七是执着，第八是他有个恶慧，他错误的执着也有的啊。所以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唯识的后面的烦恼心中有失念，就失掉了那个正念，那叫失念，刚好跟念的心所为基础的啊，失念。那也有的唯识论里面讲说，一个欲一个心所为主，其他就是说五片行这五个心所是平等平等的，而五别境呢，就是它有主众，就是我以慧为主，其他的也会帮助他啊，或者我以哪个为主，其他的会帮助他啊，维系支柱啊。唯识论里面都这样解释，就是这个五个别境，是这样。五个别境也是有啊，就是说不一定善，不一定恶，不一定是中性的，不一定。好，这是片行别境。接下来，我记得上次我们是谈到了根本烦恼啊，在根本烦恼里面谈到什么呢？ 要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也就是种子起现行啊。你说我不记得上次讲到哪里了，那就是种子没起现行。现在看各位看到52页，我们这个拜反明论表解，我们上次是谈到根本烦恼啊，把烦恼做了一个解释啊，然后呢烦恼有时始立顿10个。始是什么意思呢？始就是意识啊，有烦恼的别称，就是用比喻来讲的，好像我们被这10个烦恼所意识，造业受苦不得解脱，叫始。因此我们就开始讲5力始，讲到这个地方，上次你来听，你现在种子就现行了啊，对了，我上次还记得在这里啊，在中间，刚刚不记得叫做失念，第8式的失念，现在记得了就叫做5片音里面的念，念就是记得了，念念，你看这都是唯识学啊，这不知不觉，我们其实平常不知不觉都在唯识，活在唯识之中啊，不知道啊。好，那么因此我们是先从这个生这5个历史讲的啊，5个历史，所谓的历的意思就是欲尽则起分别，叫做5历史啊，历就是欲尽则起分别，修道位已断，有见到位，有修到位，修到位总一段的啊。那么它的惑性锐者叫历史，那么这5个是哪5个呢？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上次是讲到戒禁取见啊，身见是对我们身体，五取意就是色受想行识5蕴，取的意思就是我们贪取执着不肯放舍不肯啊，蕴就是积聚的意思，聚集的意思，因是盖覆的意思，所以对于这5蕴啊，这个积聚的这5蕴取着不舍，以为是我，这对我们身体的执着，我或者我所，哎，我所包含我所有的东西，衣服、电脑、房子啊，我所有格的东西，英文是我所有格，名誉啊、家属、眷属啊、学校等等。那么因为这样，一切见取所以为业，一切的见解都因为有了一个我为中心，换句话说，以身见来讲，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以我自己为中心啊，今天好冷是我的感觉，有的人这个天气他觉得很热，有的人没感觉，那这个就是自我中心的啊，那是一个很啊自然而然的啊，一切众生自然而然的，所以一切的见觉都依据我的中心，跟我有关系我会关心他，跟我没关系的我就无所谓了啊，这是要考试，跟我有关系，跟我没关系的要断考了，跟我什么关系？大专联考跟我什么关系？除非我的儿子要大专联考，我的亲戚有大专联考，或者有相关人大专，我会关心，否则我不会关心他。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大专联考的时候，所以一切见觉都依着我的而产生的。那么在经典里面记载，佛的几个弟子在争论什么？他说什么最苦？有人说恐惧最苦啊，有人说淫欲最苦， 有人说贪最苦，你得不到就很苦啊。啊，后来佛陀来说，你们在谈什么？他们就说，有人说这个苦，有人说那个苦，有人说，就佛陀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有身最苦，你因为有身体，贪啊，所有的东西都跟着而来了。没有这个身体，没这个事。好，抓到了。有身最苦，这就是身见。所以我上次才举例说，老子说了一句话，很有智慧的话，是吧？吾之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呐。即吾无身，吾有何患？唯大患就是有身体啊。如果没有身体，我的为什么可害怕的呢？啊，不过我要话说回来了，话说回来，为什么呢？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只有个灵魂，假如我们换另外一种讲法，我们没有身体，只有灵魂，那就变成什么？孤魂野鬼，叫飘泊，你不知道到哪去啊。有了身体，为什么我们叫做借假修真，深谙道融啊？密宗甚至于把我的身体当五方佛，化我这个凡夫之身为佛的身，化它色变成无限能量，色即是空。哎，所以就是善巧的运用啊。身体是执着，事实上我们沉沦的，但是身体也是我们修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凭借，不可以疏忽掉。这所以很多事情，你是正面看、反面看，怎么看？身体很讨厌呢、啊，所以无色界就没有这个身体了。所以刚刚老子说，吾之有大患，唯吾有身。啊，身体就很麻烦的了。啊，我上次也讲了，有身体就有身体就会生病嘛，就会生老病死嘛。假如凡夫没有身体的话，那也很麻烦，那也很麻烦。啊，圣人就不然喽，圣人已经超越我们这个分段生死了，那就没有这个身体了，那他是变异生死了。啊，这要到唯识学的后面了，我们是有分段生死啊，所以很多问题的思考，哎，我们看什么？你看的什么经论？佛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他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有浅说，有深说，还有更深的说。所以我们刚刚身体是累赘，但是身体也是修道工具，我们所谓借假修真。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说啊，身体啊把它否定。那就不合乎中道义了，所以无义的苦恨也是不合中道义的啊，不能执着身体，也不可以败坏否定忽略身体，两者皆非。好像说文字会有障碍，但是文字也离不开语言，文字也离不开啊，类似这个。好，那刚刚我们就谈到身见哦，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去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哲学在里头，有很多哲学在里头。但这个哲学呢，我们很可能取一种偏差之见，就是我刚刚举的，佛说身体为身体是苦果，是一个苦啊，有的是这样，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身体，你我们看佛陀雪山苦行就，他也是借着身体啊，他没有身体他怎么了？他也是从凡人的那个，你看起来他是凡人表象啊，这就示现给我们看呢、啊，他还是借着身体来修的，他离不开这个身体，你怎么把离开？不是说把这身体自杀就瞬间就破了，不是哎，那反而会堕落呢，不是这样的啊，违反中道啊，好。所以第一个是身见，下面就是边见咯。边见是依身体而有的，就是说有的身体，有的认为身体死亡了，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所谓的人死如灯灭。在玄学时代就有一种看法叫做神灭论，因为在印度呢，他们这种道还啊，这个有这个轮回观呢、啊， 但我们传统没有这个轮回观，所以在泛整了，他们就神灭论。神灭论就是说身体没有了，灵魂也不存在了。他举例子说，刀有它的刀的利的口，刀没有了哪还有利的口呢？他是这样举例啊。慧远大师他们反驳他们啊，反驳他们这个灵魂是看不见的，父母给我们的是身体，是色，那心这个灵魂怎么来的？我们常有一句话叫物质不灭，那何况呢，精神能量也是不灭的，对不对？啊，比方说这个灯，比如说灯管坏掉了，不代表电没有了，你换个灯管它照样有电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灯管，可是没有灯管，我电灯怎么会亮呢？没有身体，我们怎么有灵魂呢？类似这个意思。灯管坏了，身体坏了，换个灯管。所以电灯泡只是个设法，可是电它是个能量，这比喻了啊，比喻就是身体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常人都相信自己的眼睛嘛，啊，所以起了一种边界，边就是这个。另外还有这种边就是两边，一个叫做断见，一个叫做常见。啊，常见就是啊，所以你看，基于身见，就是身见为基础，随执断常，就是执着断见跟常见两种。错误的见解，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就是什么都人死不生灭，常见就是人死恒为人，常见啊，藏处中行处理为念，藏处中行就是其实佛教讲的六道轮回，你可能当皇帝，也可能当乞丐啊，是平等的。就像说民主社会就这样，你可能当总统，你也可以当平民，就是六道轮回就如此，你可能当天人，你也可能当山徒啊，啊，各种可能都有，啊，它有它的因果关系在里头。在下面就是邪见，谤因果，谤作用事实及事件以外的一切邪知，邪见错误的，我就是否定因果的。啊，上次我们也提过了，说科学也讲因果了，只不过科学讲的因果是设法。这在神灭论那个时代，就玄学的时代，也有人说，他说你有什么因果？比如说这里有花，风一来一吹，这个花就不知道飘到哪去，哪有什么因果？啊，他当时这样子做个设题。可是问题，我们如果说用物理的眼光来看。你风一吹来，风有多大的承载量，多少速度，花有多少的重量，它会飘到哪里，能够离开因果吗？绝对离不开因果。那想想一飘下去，你根本没办法掌握，他就说所以没有因果。物理的现象一定都是因果，一丝一毫都不差的啊，只是说他没有把心理的思考放进去，他是把物理的现象来做因果，其实心理物理两者都不能够离开。就像说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他的寿命的长短，可能是跟遗传有关了，他父母亲都是这个，跟遗传有关系。他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对不对？他的生活环境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他的个性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你看，那这个东西就有设法，饮食环境设法，个性心法，对不对？他的想法等等。你说一个人的长寿短寿有没有因果？当然有因果了。我们说什么遗传？遗传就是因果嘛，因为他的父母亲如何，因为他的个性如何，因为他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这不都是因果吗？你说你违反因果？所以我们讲邪见，我们的十二因缘或者唯识学讲的这些有它的因果关系，要谈到第八次的时候才会谈到这个 详细的问题啊。好，另外一个是建取间，因为这些名字很简单哦，两三个字哦，可是要去领悟它不太容易。讲清楚，因为它有定义，讲清楚就变成在好像在翻译，在上国文课了。讲清楚，领悟明白也不太容易。见起见就是任何的见解，诸见及所依蕴，实为最胜，能得清净，一切斗争所以为。见取见就是自己的一种见解看法，叫见取见。比如说96种外道各有个人的看法，各有各种的看法，就是他的见取见。诸子百家啊，墨家、道家、什么家、什么家、阴阳家、什么家，都有各有各的一个见解啊。就荀子所说的，人持一说，家见一言呐、啊，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要合逻辑，每一家说法都合逻辑，但是他都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圆满的了，那就是一个见取见。但问题是，甲合逻辑，乙合逻辑，丙合逻辑，丁也合逻辑，请问哪个是真理啊？啊，这就是见取见了，都有他的见取见。诸见各种的见解啊，说一的五蕴是为最胜。我们上次举的是黄龙祖师跟李洞宾的那个例子啊，比如说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故事，小说一个故事了。这故事里面所讲的就是认为身体金刚不坏，那就是最究竟的了。可是我们从佛教来讲，即使金刚不坏，那个色法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了，总有一天还是要坏啊。所以黄龙祖师才说，饶如啊，生到飞翔飞飞翔，终究还是个手撕鬼。这个身见我就想起来一个聊斋里面一个故事，各位也许听过了，就是那个聂小倩的故事啊。说聂小倩，还有一个叫林采臣，还有燕赤霞，这是演过电视剧的，是从聊斋里面来的。就是说这个林采臣来到一个寺庙里面，他可是一个读书的书生呢，就碰到有一个女鬼来诱惑他，他不被他所诱惑啊，来到这边被他诱惑的，那就啊，第二天就是脚后面那个脚底下就有一个血丝，就没命。后来这个女鬼就要求他了，就既然没有办法迷惑他，他就要求他了。他说我呢也不愿意做这些迷惑人的事情，我是被一些老妖怪啊强迫我做，但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的掌握，我现在请你帮忙啊。林采臣是个正人君子，也很有啊这种有点侠义的精神，说可以啊，但是我没有能力啊。哎，可是这个聂小倩就告诉他了，他说你同住的那一位燕赤霞是个大侠，你要请他帮忙就可以了。好，他就啊就帮助，想帮助他。那他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他这样子，我呢，我想这一个聂小倩大概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女孩啊，跟她的父亲啊来到这个寺庙，就不幸夭折，就死在埋在寺庙里面一个叫白杨树的下面。他说这样子，你在这个白杨树啊有那个有乌鸦那个下面，你把它挖出来，有我的遗骨，你把它迁葬走，我就可以逃脱了。